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五蕴，业障本来护作用心法，其性无不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老发了不听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所龙树就近一去的入中论。那么这个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我现在在讲论义，论义呢分了三个科判：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的就近。我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所造论体呢分了暂时地和就近地。我现在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呢分了两个科判，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功德。现在呢再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三个科判：宣讲积习地等五地，宣讲现前地和宣讲远行地等四地。那么现在再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的这个现前地，也就是讲第六圣菩提心、第六地菩萨的这样一种殊胜境界呢，实际上就是单独第一个科判的原因。第一个呢，主要是因为这个第六品它是全论的这个重点，所以说基本上所有的颂词，大部分的颂词都在第六品当中进行观察抉择。而因为本品呢在现前地的时候宣讲这个般若空性，主要是因为第六地菩萨呢现前通达的殊胜的缘起深性的缘故，为了宣讲这个，为了让我们了知这个，所以说也是在第六品当中广大的进行这个宣讲，广大的进行抉择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个入中论的时候呢，第六品当中的这个意义呢非常精华，一方面呢说是精华，一方面呢实际上有点难懂。那么对于就是说是这个初学者来讲的话，也许这样空性呢不是非常好理解，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要通过各种方式，一方面呢好好的听受，好好的复习就好好的思维，还有呢通过祈祷上师本尊的方式这一方面的所有的这个方便用上呢，可以就慢慢逐渐的来了知，来通达这样一种殊胜的空性。所以说现在是在讲现前地。那现前地呢分了两个科判，真实的皆为本品。首先是讲真实，真实呢分了三个大的科判，宣讲人境地的体性。第二呢是宣讲所境广说所境空性。第三个呢是讲说此地功德的结尾。其中第一个科判呢已经讲完了，现在讲第二个呢广说所境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宣讲空性的深意和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其中呢也在讲第二个科判，那第一个科判已经抉择完了。第二科判呢就是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呢，分了三个科判，如何传相，为谁传法，所讲之法。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已经讲完了，就说是这个如何传相呢，前面玉成菩萨很谦虚，就是说不是通过自证的方式，也不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依靠大经的方式，而是唯一依靠龙树菩萨已经抉择的意趣，跟随他而安立这样一种这个深广空性的道理。这个呢已经做了观察了。今天呢从第二个科判讲，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为谁传法。为谁传法呢，实际上就是讲他的法器到底给谁宣讲呢，这个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呢是认定传法的法器认定传讲的法器。第二个科判呢宣说于彼就是说于彼宣说空性生功德而劝经文。有这样一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实际上呢第一个科判当中的意思主要就是认定真正的法器。那么在认定了真正法器之后呢，第二个科判的意思于彼宣说空性生功德。于彼的彼字就是讲这个法器。那么前面的这个法器已经认定了，如果对这样一种真实的法器宣说空性的话，能够升起殊胜的功德，所以说劝听闻劝他们要听闻这样一种殊胜的空性产生世俗地的功德，产生圣意地的功德。所以说两个科判呢都是有这样的连接性的。我们首先把科判解释了，然后在下面呢对于它的就是科判所权的意义所包括的含义呢就能够比较容易通达。首先呢是宣讲第一个认定传讲的法器。那么为什么要认定传讲的法器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法它越殊胜的话，对于法器的要求标准也就越高。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法器呢，必定是术士曾经听闻过觉这个空性的具善根的或者立根者，他们才堪能接受空性。那么如果没给他们宣讲，如果是其余的人呢其余的人听闻这个空性之后呢，可能产生重大的非议。那么产生重大的非议的意思就是说，听闻空性之后呢，对今生来讲不但没有利益，而且还会产生这些过患。那么所产生的过患是怎么样的呢，大概讲两类过患。第一类过患呢就是讲到听闻空性之后呢没办法领受而生诽谤， 就认为这种空性呢，就是说是魔术啊，或者这个空性不是正法，这个空性根本不是佛讲的。然后对于空性这个所权，对于空性把空性作为对境，然后开始这个做大的诽谤。那么实际上对空性做诽谤，这个叫做谤法，那这个很严重的一种谤法。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如果对这样一种法诽谤，那这个法越深，它的过失就越重啊。法越深，它的过失就越重。为什么法越深呢？因为空性它是在宣讲实相，空性的人权非常接近于它的这个法界实相的缘故。所以说，一些众生都是依靠空性而证取的。谁对空性做诽谤，实际上就是在啊，就是说是已经从他自己相学当中呢，已经斩断了法身慧命了，法身的种子没办法发生。所以说如果对空性诽谤的话，没办法真正的证悟殊胜的法身。还有如果说是这个就说是在大庭广众当中宣说或者造论弘扬这样一种这个诽谤空性的这样一种论点呢、啊、和这样一种邪说的话啊，可以导致其余很多人也是断掉这个说法身慧命。所以这个并不是杀一两个众生的这个罪过可以比较的。这个是在中观专论的注释当中，包括什么就在最后的时候呢，也给我们做了观察，也做了抉择啊，也主要是就是说净明论是在注释当中也讲过。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认为杀生的罪过很重，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杀死一两个众生呢，他本来也是无常的自性，你杀也好不杀也好，他本来都要死亡的。虽然有罪过，但是呢，如果和这个诽谤空性的角度来讲，一个呢就是斩断今生当中的这个本来要断掉的这个寿命啊，就是斩断他这个寿命。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不是斩断今生当中的命根，而是斩断法身慧命。对于这个法身慧命作为斩断的话，这个过失是无量无边的啊，无量无边。因为就是说新闻的法空性之后呢众生就立根者缘这个空性修持，迅速成佛，迅速成佛之后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说如果对空性诽谤呢，直接好像就是自己的慧命断掉了，间接呢就是断掉很多无量无边众生利益的这个慧命。说第一个这个重大非议呢就是讲到如果对于非法器人宣讲空性，就会导致对方对于空性做大诽谤，让他造下过失。那么第二种非议呢，就是讲到听闻空性之后呢，虽然不诽谤能够接受，但是呢这个接受的时候是一种误解是对空性的一种误解，没办法正确了知空性的所权。那么所谓怎么样误解呢？最初就升起邪见，然后所谓的空性呢一切都没有，确确实实呢在中论呢般若经当中讲一些七道果没有，一些因果没有，一些善恶没有，一些果报没有。刚才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从字面上的理解，然后不分圣意和世俗地，然后就是说一切都不存在，首先产生邪见认为就是说因果不存在，然后呢在这个邪见的基础上再再的串习，让这个邪见积极稳固，最后你开始就是说舍弃一切的因果。所以说虽然对空性好像是能够接受，但是呢就是说是邪接受，没办法正确的了知空性的本机的缘故呢，这种众生也能够引发重大的非议。所以说呢，龙树菩萨在中论当中讲，不能正观空，顿根则自害，如不善咒术，不善作毒蛇。那么就是说不能正观空，就是说如果对于空性不能够正确的去观察，正确的理解的话，这个顿根呢就是通过空性来伤害自己的。犹如不善，就是说是不善咒术如果你不善咒术，你念咒的话，这个咒力呢会反过来伤害自己。不善捉毒蛇，如果一个人不善捉毒蛇，就捉毒蛇的话，会被毒蛇咬伤而丧失生命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讲的时候呢，空性它这个很厉害的法，对境很殊胜。如果是立根者呢，他圆空性就能够迅速的断障迅速的去如实相；如果顿根者呢，圆空性就能伤害自己。意思是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它能够引发这个重大的非议。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月称论师在显居论当中呢，也是做了这个教授。那么月称论师在显居论当中做教授的时候呢，就是要避免堕两个边。第一个呢是要断掉，就是说是堕于这个损减世俗边。那么对于这样如幻的业因果如梦幻的业因果，必须要去取舍。这个方面就是讲的第一个教义，就是在这个世俗地当中的这些法呢，要断除损减。损减就是把有的东西认为没有，这个损减。所以说呢，就是说第一个呢要断掉世俗当中的损减，第二个呢要断除就是堕于这个圣意边堕于圣意边，就是这个主要是真意要断除，就是说堕于真意圣意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实际意义上呢，在圣意当中一切都不存在，如果你认为在圣意当中存在，它就堕于这样一种这个真意圣意边的。应该知道呢，要无自性才能够安立业果于是呢是就是说做的教诫很深，就应该知道呢，无自性的缘故才能够安立业果。如果是有自性，那么这个业果根本无法安立。所以这个两个边呢，必须要断掉，又说是长和断。 断篇呢就是讲前面对世俗题当中的一切的因果等呢必须要如理如实的取舍。那么在这个方面断啊，就是断除这个断边，断除床边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业果等，世俗当中有，但是它的等性啊，生理当中的等性呢，实际上是无自性，而且通过无自性才能产生业果。这个方面如理如实的这个听受，那么能够如理如实的听受这样一种这个如理如实了知这样一种断肠断啊，就是断断的这样一种自性的话啊，才算是一个对于这个空性方面无自性方面的一种了知，一种通达。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了知的话，就会堕入长边和断边，没办法正确的这个引申空性的理解啊。这个方面讲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法器的要求呢，应该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下面就讲这样一种这个意义。那意义当中讲的话，要这个认定传法的这个法器。那么认定说法传法的法器，这个地方的法器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地方的法器呢，是一种真正的当机者。真正的当机者呢，就鉴别了这些结缘啊，就通过这个说法的结缘呢、啊、等等这个情况呢，就完全浅出了。因为有的时候呢，佛在这个法会当中讲的时候呢，虽然来了很多很多众生，但是呢，这个里面的这些就是很多众生呢，有些就是直接能够充当那个法的法器的，有些呢就是说是听这个法子和结个善缘而已。那么有这两种情况。那么在这两种情况当中呢，此处所讲的法器并不是说结缘，此处所讲的法器呢，就是讲真正的当机者。真正的能够接受空性的这样一种善根立志，那就是此处要认定的法器。那么上次在日光书当中也是讲过，那么从究竟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所谓的这个当机者，那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传法的法器呢，应该可以包括一切众生。为什么是一切众生呢？因为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那从究竟的角度来讲的话，一切众生都是佛啊，所以说从佛果的角度来讲是唯一的。那么如果佛果是唯一，那么道也是唯一的。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切众生都可以听空性。这个主要是从究竟的角度来讲。但是如果要从暂时的角度呢，也有这个暂时来讲呢，就是也分了三层啊，分了这样一种声闻、读觉、菩萨层，或者也有人天层等的这个分类。那么就从暂时塑形种性的时候呢，有些众生就暂时发不起出离心，发不起菩提心。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分了千差万别的根性。那么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啊，这种情况下呢，佛陀也是宣讲了八万四千法门啊，这个时候就不能紊乱了。在这个角度来讲啊，就不能紊乱。那么对于下根者，你宣讲什么法？对上根者宣讲什么法？几方面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严格的要求主要是佛圆满周遍大悲心的缘故啊，就是说对于一些众生都能够周遍做调伏，而不是用一个法调伏所有的众生的。那么如果对于这个下根者，宣讲就说是上上的法的话，会让他思会相续，就像前面我所观察的一样。那么如果是对上根者宣讲下下的法的话，就会延误登地。他本来堪能修持这么殊胜的法要，但是只给他一个一般的法修持，他修能够产生觉受，但是呢就能够延误他，就是说是延误，就是说登地啊，或者说见实相、压伏烦恼等等所有的功德都会延误的。所以说呢，对于上根者就讲上的法，对于下根者是讲中下的法，这个方面都是决定的。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知道啊，就认定这个法器呢也是一个标准，所以此处的法器绝对是能够堪能接受，而且呢是能够修持空性的这样一种殊胜根性。那么在下面的颂词当中呢，就会一个一个宣讲它的这样一种法性之相，法器之相。那么颂词当中讲到，若一生未闻空性，内心速速发欢喜，有喜隐身内留住，周身毛孔自动速，彼生已有佛慧种，是可宣说真性器，当为比说，当为比说，圣意地起，圣意相如下说。啊，从两个科班两个颂词来进行宣讲这个科班的意义。那么首先呢，是这个若一生位，那么这个一生位呢，就是讲凡夫。那么因为这个菩萨呢，他主要是已经触证了触证的空性的缘故，所以说呢，他已经真正有所了知了。那么当然也有一种视线的这个不提啊，主要是真正的一生呢。如果说这个凡夫在凡夫位的时候呢，听闻的空性。通过听闻空性了解意义之后呢，内心速速发起这个欢喜心，由欢喜心而引生眼泪之流，周身毛孔自动速。这是周身毛孔自动速的意思，就是讲通过听闻这样一种空性生大欢喜，所以周身的毛孔自然放开啊，就是说每根毫毛都竖起来的，这个叫周身毛孔自动速。彼生也有佛慧种，我们就通过这样的相来推知他的相续，这个生就是相续的意思。那么他的相续当中呢，已经有了这个佛慧的种子，是可以宣讲真实空性的法器。这个真性呢，就是讲真实空性、真实实相的这样的法器。 所以说呢，当为比说圣意，应该对这个众生这个对境的宣讲圣意地，其圣意相如下说。那么圣意相怎么了之呢？圣意相就是如下所宣讲的，彼非彼身，岂从他以下啊，宣讲这样一种空性的相，一些万法圣意的相，下面都可以给他一个一个宣讲，因为他可以接受这样一种法性法器的缘故啊，可以接受这样殊胜的法意。那么就是下面呢，就进一步进行观察及抉择。那么在解释这个颂词之前呢，首先有一个问答，这个问答呢也是在这个致辞当中啊，就是说提出来的问答。那么致辞当中提出来的问答主要是承接前文的，承接前文就是说是六地菩萨，如果我们要啊对众生宣讲六地菩萨的这个境界，六地菩萨所通达的缘起实性，那不能随便宣讲的。那前面已经讲过，如果对非气宣讲的故事，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对哪种众生可以宣讲空性，对哪种众生不能够宣讲空性，这个是没办法判断的。那么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取舍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这么多众生都是长得差不多，那么就是说谁能够听空性，谁能不能够听空性，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么怎么样了知能够宣讲空性不能够宣讲空性的差别？月成菩萨说呢，通过外相来抉择啊，通过外相就是说通过外面的相来进行观察取舍，他能不能够就是真实接受空性，或就是说他是不是真正的一个法器，就通过他在听闻空性之后呢，是否能够了知，然后呢在了知之后呢，是否能够产生这样一种相。如果能够产生这个相呢，通过这个外相，那就可以啊给他就是说通过这个外相呢，就可以给他就是宣讲这个空性，可以认定他就是一个真实的法器。这个方面就是从外相而了知，推知的性当中是真实法器。也就是说呢，在这个颂词当中也提到，若一生为闻空性，就是说通过外相，通过外相就首先的时候呢，就是能不能给他传法，可以试探啊，给他试探，就宣讲空性的功德，宣讲空性的利益啊等等啊，就是或者就是说讲一些颂词让他去这个理会。那么如果就是说听了之后无动于衷啊，或者听了之后就没什么反应，这方面就不算是真正的法性法器了。那么如果听了之后呢，产生了这些相，那么就可以说明它是一种真正的法器，就这个意思。若一生为闻空性，那么一生为前面讲过，主要是这个凡夫的这个众生啊，凡夫的众生闻空性，这个闻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闻呢也必须要了知，舞蹈听闻，而且能够了解。那么这个闻就是舞蹈听闻的意思，就舞蹈听闻就是说，第一个呢不是心不在焉的听啊，不是用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样一种听啊，根本不是这种听。听的时候呢非常的专注，舞蹈的听闻这个空性，而且呢在听了空性之后啊，听了空性之后呢能够了解，这个是它的前提，就是闻空性的前提啊，就是说是舞蹈听闻，听闻之后能够了知。那么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还有下面的相的话，就可以说明它是真心性了。所以说若一生为闻空性，首先我们把这个闻空性几个三个字呢首先认定了。认定的话就不是说泛泛的听闻一下，或者听啊就是说是没有好好听，听了之后不了解啊，这个方面都不算。所以说这个听闻呢就舞蹈听闻，而且还要升起这个了知。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呢，如果听闻空性之后内心速速发欢喜，有喜引生更有助，周身毛孔自动速，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彼生有佛慧种，是可宣说真性性。也就是此处呢具备两个条件，可以真实认定绝对是一个殊胜的法器，就是第一个舞蹈听闻，听了之后了解了；第二个呢了解之后呢内心发欢喜啊，就是流泪啊，或者说是周身毛孔自动速啊，这两个条件圆满具备的时候呢，才可以说哦，是可宣说真性性，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法器。宗大师在注释当中也是讲过，如果就是说在就是说是听闻空性的时候呢，啊，就是说听而未解，就是说听了之后没有了解啊，听是听了，但是没听懂，这个嘛就不算了。还有呢，就是虽然了解了，但是没有下面的相，没什么相呢，没有内心速速发欢喜，就是说我听了之后，哎，听懂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就听懂之后呢，没有就是说是速速发欢喜啊，或者就是说啊，游戏引生内流珠啊，这方面都没有。这个方没有的话，不敢确定它是一个真正的法器。那从这个方面讲是不敢确定的。所以说这个两个相圆满具备之后呢，才算是一个真正的法器。那么就是为什么这样观察呢，或者闻空性之后内心速速发欢喜呢，它有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哪一个因缘。那么从哪个因缘来观察呢？那么就是说听了空性之后呢，了解了空性的意思，那么就是说他会思考啊，他会一方面内心当中的宿世的善根发起来的，他自然而然就是说是非常的高兴。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了知了无始以来不知道造了什么样一种殊胜的善根，今天才能够听闻这样的空性，今天才能够了知这样的空性的意思。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欢喜，很激动。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为什么会这么高兴呢， 就是无始以来这个众生呢都想解脱啊，不管是就是说怎么样一种方式啊，或者你是有一种出离心的相也好，还是没有出离心的相也好，实际上呢一切众生都有一种想解脱的心，这个主要是如来藏的功德发起的。那么就是无始以来，比如说这个有一个修行者，一个修行者呢就是说是他一直想解脱，但是呢就找不到真正的解脱道。那么如果听闻着空性的义理啊，发现了一切这个轮回的根本是实执，而真正能够把实执断掉的就是个空性啊，就是这个无自性，相当于就找到了一个珍宝啊，就把这个真正就是相当于把一个珍宝已经找到了。那么找到珍宝之后呢，他就已经发现了解脱之道，所以说呢对佛啊，对于就是这样一种法性啊，对讲法的上师啊等等，那么都产生了这样一种非常大的感恩之心。从这个角度呢就引发了这个欢喜啊，速速的升起了这个欢喜之心啊，在一些大德的注释当中也讲啊，就打比喻说的时候呢，就好像是这个一个穷人呢，一个穷人他就说是只是有一个就是说是破烂的箱子啊，这个破烂的箱子里面呢是空空的，有一个空箱子，一直他都认为是个空箱子，或者说以前都是个空箱子，但突然有一天把这个箱子打开之后呢，突然发现里面的珍宝充满的，已经里面已经装满了珍宝了啊，这个是非常欢喜的。那么就是说通过欢喜了喜极而泣啊，就是说太欢喜了开始流泪了，就是这种相当于就是这样一种方式的，就是说以前没有听闻过这么深的法，那么现在一旦听闻之后呢，实际上已经找到了解脱之道了，已经找到了这样一种正道，找到了中道，所以说他在这个了解了这样一种空性之后呢，内心当中确实升起了非常大的欢喜心。这个方面也是一种相。还有一种相呢，就是还是个比喻呢，就是讲一个就是在注释当中也有，就是讲到一个这个就是说是一个这个一个就说是这个商主啊，一个商主或者一个老人，他的儿子呢很小的就走失了，他对于这个儿子回来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突然有一天呢，这个儿子在外面发了大财，当了大官，然后回来，然后就礼拜父亲。这个时候他的父亲是非常高兴的啊，也是喜极而泣。就这样的欢喜心。那么这样一种相呢，就是说明这样一种，通过这个比喻呢来说明这样一种相通过什么样升起来的，主要就是通过极其大的欢喜心啊，通过很强烈的欢喜心而就是升起来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尤其你是六祖这样一个眼泪止不住啊，这方面也是真心性。还有我们就在这个学习个金刚经，在金刚经当中呢也有一段这样一种这个描述，主要是对于这个须菩提尊者，他就说尔时须菩提听闻是经，生解意趣啊，生解意趣啊，涕泪悲泣啊，而白佛言啊，昔有世尊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得听闻如是经典。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在宣讲金刚经的时候啊，须菩提尊者他就是听闻之后呢，生解意趣啊，他把这样一种金刚经的意趣呢已经通达了，通达之后呢就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欢喜，然后就给佛陀讲，昔有世尊，在其他译本当中还讲了很多啊，就是说稀有稀奇稀奇稀有啊，就是讲了很多这样一种稀奇稀有的这样一种趣，那些当中有很强烈的感受。他就是佛说了这么深深的经典，我从就是说昔来所得慧眼，以前我得的慧眼，从得慧眼开始没有听闻这么深深的经典，根本没听闻这么深的经典。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相啊，这个相就是从这个方面可以安立的。那虽然就是说我们知道了这样一种须菩提尊者是罗汉呢，这个地方讲是一生。这个什么意思？若一生为空性，那么在这个《金刚经》当中讲是，就是说须菩提尊者是个漏尽的阿罗汉，漏尽的阿罗汉。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从他听闻这样一种大乘空性而产生欢喜的角度来讲，他这种相呢都可以认知啊，就是须菩提尊者绝对是一种大般若的法性法器，就是一个法器。因为在有些经典当中讲的话，那么什么是空性的法器呢？两类人。一类人呢，就是相续当中产生正见的这个人，相续当中有这样一种甚至正见的人。第二类呢是属于漏尽的罗汉，这两类呢都是属于是大空性的法器，那然后呢，就莲花经论师伽摩那提的，他也是从这段经文呢推知说，声闻缘觉就是说漏尽的罗汉呢，他没有证悟圆满法悟，那么就是说他就是说以前证悟的是人物，那么后面听闻佛宣讲一切万法无物，宣讲真实空性般若的时候呢。就说是都受到很大的震动，通过震动呢开始就说是这个表达内心当中的这个欢喜之心，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知啊，就说是这个这个确确实是一种殊胜的这个法器，能够通达这样的空性，也必须要具备这样一种相，要具备这样的相。就这方面讲到了这个一生为闻空性是真性气的问题。那么下面是一些复述，那么这些复述呢就是讲，那么如果就像宗大师所讲的一样，那么如果听闻空性之后不了知， 或者了知之后呢，没有产生这些相，虽然不敢确定啊，虽然不敢确定这个就是真正的法器啊，但是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这个修行者能够不违背三智士的教言的话，如果他能够不违背三智士的教言，也是啊，可以作为一种重新植入这个空性的一个法器。就以前呢，这个就是说听闻这个空性了知之后发生这种相呢，它是术士啊，对于这个般若空性呢有这个串习的，有修行的，所以说精神当中一听闻之后呢，马上产生这样的相的。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相怎么办呢？就看他有没有对于善知识啊，对于上师有没有一种啊，对上知识的教言有没有不违背的这种心。那么如果能够不违背上知识的教言的话，他以前虽然没有种子这样空性的种子啊，但是呢，就在精神当中也可以成为一种重新植入空性种子的法器，那么这种法器是可以得到。那么这个有什么必要性呢？啊，什么必要性？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现在听闻空性之后听不懂也好，或者听了之后呢，就是这样，没有很大的感受也好，实际上就说明在术士当中呢，或者根本没有啊，就是说是种下过般若的种子，或者虽然种下过啊，但是很浅很浅啊，这个很浅，所以说听了之后能听懂，但是产不起啊，没办法产起这么欢喜的相。为什么不会产生这么欢喜的相呢？还没有认为这个空性是一个巨大的宝贝，没有认为它是非常珍贵的，或者就是说一切道的所依就是唯一是空性，对于空性的信心啊，对于空性的信心还不圆满，还不足够。所以说今生当中产不生这个相，主要是前世当中没有种这个善根。如果今生当中我们再不种这样一种种子的话啊，再对上知识的教言就不好好去这个听受啊，不依教奉行，今生当中呢圆这样一种般若的这个经典啊，般若的论点，这方面再不好好的听受，不好好的去这个背诵啊，不好好去这个思维修行的话，来世还是这样的啊，仍然还是就是说没办法成为一种真正的种性。成为一个真正的种子，是不是成为一种就是说是这个真性器，直接关系到你从轮回当中解脱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产生这个相的时候呢，就说明你马上就要解脱了，你对空性的信心已达到了极致了，很大的信心的。如果听闻之后呢没有反应的话，或者就是说还听不懂的话，实际上说明你对这个解脱的这个解脱的路还是比较远的啊，仍然还是比较远。所以说如果现在我们没有产生相呢，那就没办法了，已经过去了，以前没有种已经过去了，那么现在是以后这样一个果的一种因的缘故。所以说现在我们如果好好的去这个听闻呢，该听的听，该思维的思维，所做的一切家庭都好好去做，而且在种种子的时候呢，非常就是说是这个精进勇猛去种这个种子。然后今生当中如果勇猛的付出了，后世当中啊仍然有利，后世当中在我们听到这个空性之后啊，就能够产生这样一种了解的相，或者就是说产生这些这个周身毛孔这种数的相，非常欢喜的相呢，就能产生。只要能够达到这样一种阶段呢，再修空性稍微用力啊，就很快就可以和空性相应。如果和空性一相应之后呢，相遇当中粗大的烦恼的压制那是不成问题的，然后有空性之后呢，产生殊胜的菩提心是不成问题的。很多很多书面的功德呢，都通过听闻空性的方式一个一个可以引发出来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啊，就苏纳斯给我们的教诫，就是说能够不违背上师善知识的教言，它也是一种可以堪能重新自如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法器啊。这个方面呢也要看我们要对照了啊，如果我们还没有产生这样的相的话，就还是应该好好的去这个一直上师善知识，慢慢慢慢的在相处当中呢种下这样一种清净空性的种子这个方面讲到了一种这个观点。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对就是说郭伦巴顿斯的观点啊，主要是郭伦巴顿斯入中论呢，他在解释入中论是一个浅出邪见论。浅出邪见呢，在解释这个法器的时候呢，讲三类啊，讲了三类法器啊。第一类法器呢，就是说对谁可以讲空性呢？那就是有些外道。那么这些外道怎么可能堪受空性呢？啊，有些外道呢，相续当中这样邪执邪见很重。那么就说是这个，比如说月顺论是在这个入中论当中呢，比如说对于数论外道啊，对于无因外道、顺势外道等等，通过宣讲这个应成理论的方式来打破他们内心当中的执着。那么就是通过辩论的方式，通过打破他们执着的方式啊，最后呢，就是对方就认为哦，我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我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辩驳的方式，打破对方观点的方式呢，让他逐渐去除空性，这个就是一种方式了。啊，对于一些这个外道，因为外道呢，有些时候这个外道呢，就是说就分两类嘛，一类是无因外道。那么对于这个无因外道、顺势外道呢，你给他宣讲这样，把他的观点破掉之后呢， 实际上我们在后面看的时候呢，主要就是针对顺势外的无因果见呢，主要是成立有因果，成立有因果这一部分并不是空性，但是呢这个是去除空性的一个基，你如果没有这个因果的见呢，根本没办法去除空性。所以说在调伏顺势外道的时候呢，打破大对方的观点的时候，虽然也使用空性的理论，但它的重点主要是让对方诚信有因果，让他从无因果的这样一种这个理论当中出来，然后呢安置在有因果的道当中。这个方面如果你从无因到了有因的时候呢，他就可啊，如果有因的时候，他就会想哦，有因果啊，有前后世，有六道，有轮回，有解脱。他如果有了这个观念，他就慢慢想解脱了，他就慢慢想修道了。所以说呢，对于顺势外道破的时候呢，主要是打破他的无因，让他安立有因的正见，从这个开始慢慢去入到这个去入到空性当中去。所以说他这个抛弃了无因之后呢，他也许还会产生其他的啊，就是说自身呢、他身呢等等这些有因见。那么就是说再一个一个把它打破的话，逐渐去到空性当中去。那么如果对于这样数量外道等呢，对于这个数量外道主要是程序自身，然后对他怎么样呢，他首先是这个通过观察之后呢啊，他认为他身啊共生无因身都不成立，他就认为自身是成立的啊，是认成。当然他就是说的观察他身的不成立不一定以这个理论是圆满的，他就开始程序自身。那么如果就是说通过观察把他自身打破之后呢，哦，他就知道自身是不成立的啊，我们安立的这样一种自身中不成立，他也许他有可能就是换一个其他宗派，但是换一个其他宗派之后又把它打破，慢慢的就可以去入到这个佛法当中去。或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外道的观点不正确，然后呢对佛法产生信心啊，对佛法产生信心，或者进入有部，或者进入经部，或者进入唯识，或者进入这样一种大乘中观都有可能。反正这个就是为了逐渐让他们去除空性的一种殊胜方便。啊，这个方面就对于外道为什么就是说是可以宣讲这个空性的原因呢，是啊间接的逐渐的方式可以摄受。那么这个是第一类。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了前面我们讲无因和有因呢，无因啊就是有因的这个外道呢，都是想解脱，都有承许这个解脱道的，所以他们内心当中想要解脱的心还比较强。所以如果能够把他的观念再转变过来之后呢，他就可以在道上面呢突飞猛进啊，就可以真正的和道相应的。那么就是第一种方式。然后第二种观点呢，慧能大师也讲，第二种观点呢主要是对于这样一种初入道者，初入道的人。那么对于初入道的人呢，就是说怎么样啊，就是给他宣讲空性呢，逐渐的方式啊，逐渐禁止他身心的方式来给他宣讲这样一种空性啊。比如说一个初入道的人，如果刚刚入道就给他宣讲一些万法无自性啊，三世不存在啊，因果业果不存在，宣讲这些的时候呢，对他没有帮助，就像前面所讲一样。但是呢，他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呢，相对他们实质很重，而且就是说相信还不成熟，这个时候就首先给他宣讲狭满难得的教义，还有就是说业因果不虚的教义啊，有解脱的这些教义，然后呢给他宣讲无常的教义啊，把让他就是说是在这个佛法当中呢，通过这种试验试心啊，通过共同的教法，逐渐能够抛弃粗大的执着，然后呢能够安住在道心当中。那么有了这样一种清净的道心，有初心之后呢，再给他宣讲，在见解上面呢可以宣讲细无常啊，给他觉得细无常。那么细无常是接近空性的一种方便，首先是初无常，初无常大家都比较容易了知，再要下去之后呢，就给他宣讲细无常，刹那生灭，就是我们看到这些相似乎是不动的，但是在这个不动的过程当中，它的本体是刹那生灭的啊。这个时候呢，通过很多方式让了知，他如果能够了知细无常、刹那无常的时候呢，他对空性就比较接近了啊，就积极，它是一个阶梯。所以这个时候劝发菩提心啊，让他就是说发起六度等修行。如是啊，就可以慢慢去入到空性当中。所以说是叫做通过就是说是这个方便逐渐静置相续的方法啊，这个是对于初学来讲必不可少。那么对于这个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教授呢比如说在这个集学论当中也是讲过，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初学者，如果一下子讲空性的话会犯堕罪。我们以前学过菩萨戒，那么他如果就是说对于相续不成熟的人讲空性会犯堕罪的。所以说呢，菩萨在引导有情的时候呢，会用很多方法的观察，或就是说如果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器，对于空性根本没办法接受的话，首先跟他宣讲这些共同法，逐渐引导他，让他能够真正的产生这个空性的正见啊，这个方面也是这样的意义。那么还有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对于这个苏醒大乘种性的人对于已经苏醒的大乘种性的善根利智呢，可以直接讲可以直接宣讲这样一种空性。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进行安利的，比如说《般若经》当中等等，还有在一些论点当中呢，你讲一些万法是空性的，怎么这样去安利，怎么样抉择，直接可以接受一些万法是无自性的观点。当然，就是说是在接受无自性的时候呢，方法还是从破有自性开始 啊，因为这个无自性这个问题啊比较抽象，很抽象一个问题。我们就是无自性到底是什么样的法呢？这个空性到底什么法呢？啊，所以说他就从他的唯品有自性，然后从他不空方面是什么？哦，因为不空是我们的境界，有自性的是我们的境界，这是我们自己的境界。所以说菩萨在宣讲无自性的时候啊，打破你这个实有，你实有，如果你是实有的话，有这个故事有那个故事，这个方面就是属于直接讲空性，这个和破外道不一样。虽然方式方法都好像是在破，但是呢就是说二者之间呢对外道来讲呢，它还不是一个大乘的总相，没有发菩提心，这个方面还没有入道。所以说他要通过这个辩驳的方式把它的见解打破，然后逐渐逐渐引导。而就是说这个对菩萨来讲的话，对菩萨来讲的话，好像也是通过这个辩论的方式啊等等。但是那么就是说，一切的观点有无是非，或者就是讲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这四种生呢是有自性的观点。那如果能够把这个四种私有生打破之后呢，啊，就是说是无自生、无他生、无共生、无因生。如果一切万法无生的话，无住无灭啊，全部都能够知道了。所以这个二者方面就是讲的时候似乎是一样的，但是从它的这个意义来讲，产生效果来讲，仍然还是不相同。这方面主要是十力经当中讲了，十力经当中说呢，犹如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火可以推之啊，通过烟可以推之有火，通过水鸟可以推之有啊，就有水。同样道理呢，就是说是这个上根粒子的人通过外相而知道啊，通过外相，这个就是讲上根粒子。前面我们讲第三种这个苏醒大乘种性的菩萨，他是怎么样来，就是说是对他们来讲怎么样直接宣讲呢？主要是通过外相，就是像这个颂词当中所讲，这个科判所讲的一样。他如果在外面有这些产生欢喜的相的话，实际上呢就说明他是一个真正开能接受空性的种性，他就是一种殊胜的法器，可以直接给他宣讲抉择无自性的道理啊。这个方面是讲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呢，通过外相的抉择啊，这个方面在这个颂词当中呢，主要是从能够接受空性啊，能够接受空性的教育的侧面进行观察的。在其他地方呢，也有这样一种大乘的种性，他堪能接受大乘的种性呢，也有其他方式。比如说我们学过《金刚经论》第四品，第四品当中是讲种性，那么通过外在的相貌来推知他具有大乘种性呢，也可以从这个四个方面，比如说有大这个啊、有这样一种这个大悲心啊、有这样一种大信心，有大忍心和大行心，然后有四种。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大悲呢，就是说他看到众生受苦的时候，他就没办法忍受。啊，就是说看到众生受苦的时候根本没办法忍受，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大悲啊。通过这个大悲推知他内心当中有大乘种性的。第二个就是大信，大信的话就是听到了这个就是说这些大乘的深广法门的时候呢，能够堪忍啊，能够堪忍，产生一种很大的信心。这个方面就是第二种啊，第二种相。那么就是说第三个是大忍，大忍的意思是什么样呢？他是听说啊，修持菩萨道成佛需要三个无数劫，而且需要就是说是不食生肉啊，就是说是持很多的戒律，很多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难施能施的这样一种这个法，都要经历才能成佛。他听到这个时候他能够忍受，他内心当中不会就是说产生怯懦心，他能够忍受，他说可以，我行，我能做到。他就是有这样一种相了，说明他内心当中有大乘种性。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大乘种性的话，当听到是三个无数劫，三个无数劫是什么概念？有的时候我们想三个无数劫可能是三天或者三年，根本不是三天或三年。真正一好好把这个三个无数一个一个展开讲的时候呢，很多人在没有仔细听闻的时候呢，啊，就觉得啊什么都可以。但是真正把这个一讲的时候，马上就退掉了。这个我绝对做不到的。就像广东当中钟大师所抉择的那样。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他能够做到，他知道三个无主义的概念，也知道这样一种这个修这么苦心。但是内心当中确实对利众生成佛有一种兴趣的缘故呢，他就能够承受，完全就能够忍受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有一种这个有一种这样一种大忍心，还有一种是大行。大行这个行呢，就是行持六度。那么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布施持戒安忍等等这样六度呢，能够行持，自然而然就能行持，能够做得到啊。就不像有的时候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很困难，或有的时候我们在持戒的时候觉得很困难啊，就是说真正的一个大乘种性的人根本不会觉得有什么困难的，他就能够自然而然去行持。这方面就内心当中苏醒大乘种性，如果这个大乘种性一旦苏醒之后，修菩萨道没有困难啊，确实是那就是没困难的。现在就是说我们相续当中或者苏醒了那么一点点，哎，我们能够在这儿听大乘法啊，能够觉得大乘法，能够修一点大乘法，不敢说没有苏醒，或者说不敢说没有因，但是像这个《金刚论》当中所讲的这样一种相状，这样一种相貌呢，还没有具备。如果具备了这种相貌，那说明这个去入菩萨行啊，它是很方便的，很简单的。那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是要通过学习的方式来苏醒。就是说是，如果这些法，比如说《入都论》当中啊，这些法，如果是针对已经苏醒种性的人来讲，啊，就直接教授了，啊，直接可以修行的方式了。那么如果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对于很多众生来讲的话， 也许这种法就会变成我们苏醒种性的因，哎，能够变成我们苏醒种性的因，就是我们再的串习这些大乘的大悲心的等的这样一种修法的论点经典，好像再的串习这个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经典论点，实际上呢通过这样为因呢，我们内心当中也能够逐渐逐渐的这个苏醒大乘种性，今生不醒后世再来，所以说一世一世逐渐串习之后呢，它就一个转根啊，从钝根转为利根啊，从这样一种苏醒没有苏醒种性到苏醒种性，苏醒一部分到原完全苏醒种性，这二者之间呢是通过这样一种修行循序渐进啊，循序渐进的方式来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对于空性方面呢在这的观察在这注意，那么就有的时候我们在修的时候就觉得很长时间没有感觉，但是如果对这样的法再在修下去，突然有一天你就会相应，这个时候呢啊，通过修空性一下子啊体会到了空性的这个利益，这个时候也许在我们在听闻的时候没有产生那个相，但是在修的时候或者说是有一天听闻的时候有一天思考的时候，一下子就是这个内心速速发欢喜，游戏引申内流主周身毛孔自动数，这种相就会出现啊，这个相就完全就会出现了。所以说这个方面是通过这样一种啊不断的串习逐渐逐渐引发的。还有大悲心呢也是这样，如果平时我们多修大悲，多修大悲的话，就是说一旦观想众生痛苦的时候，一下子忍不住这个眼泪就会掉下来，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是说你的种性开始苏醒了啊，你的种性开始苏醒，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去达成的修行道。这个以上就讲了三种相了，三种就是苏醒种性的相。那么下面就是讲这个彼身有佛慧种啊，是个宣说真性器。那么彼身啊，就是讲他的这个身体当中啊，他的相续当中，通过外向的推知，他里面的这个里面呢已经具备了这个佛的啊佛种性的慧。佛慧呢就是讲法身种子，已经具备了这样法身种子的这样一种这个相啊，或者他的这个习气呢是已经具备的。那么当然我们就是在以前也讲过，在这个地方注释当中也是讲过，实际上在苏醒种性的时候两种方式，一个是大悲苏醒的，大悲苏醒就是主要是以前就是在就是说生生世当中的串习大悲心比较多，那么就是以前修的时候也许和我们现在也没什么感受，但是呢它的这个因一旦圆满，这条果就会圆满，所以说今生当中或者说一下子就这个大悲就已经成熟了，从大悲心一旦成熟之后呢啊，就开始苏醒的大乘种性，这个主要是苏醒色身种性。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以前串习空性会比较多啊，以前串习空性会比较多，所以精神当中一听空性之后呢，了解之后马上产生一种，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感应，马上就能够苏醒这种种性，这个是苏醒法身种性，从空性来苏醒法身种性，从大悲来苏醒色身种性，这个方面是最初的。那么就是说过了这个之后呢，二者绝对是双运的啊，通过这个空性引发种性之后呢，他也会修大悲，通过大悲啊是有苏醒种性之后，他也会修空性。二者之间呢啊，如果是一个真正具种性的菩萨，他都会如理思考，如理思考之后呢，他会啊悲智双修，啊通过悲智双修的方式呢，去如于苏这个大乘。所以此处呢是啊，主要是从这个空性的方面讲苏性的这个啊苏性的法身种性的，所以彼身有佛慧种，是个宣说真性器。在这样的基础上呢，给他宣讲这样一种这个真实性，给他宣讲真实的空性，对他的利益是非常巨大的啊，对他的利益非常大。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空性修持之后呢，就啊就可以逐渐逐渐的在这个大乘道当中完全不退转，就以前就是说困扰这个菩萨的问题啊全部解开了。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主要的问题就是不了知，或者对这个解脱道的这个自信不清楚，怎么修才能够成就呢？以前是不清楚的。那么如果一旦对于空性有悟入，好像空性是一个，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空性好像是一种这个偏于一边的一种法，好像是空这一边的，但是呢就是说通过空性，空性实际上是一个中道啊，空性是个中道。下面我们在讲空性的时候都知道，所谓的空呢就是无自性啊，就像前面我们引用了这个月圣菩萨显居论当中讲的一样。那么你修空性的时候呢，对于世俗不能损减啊，对于圣意不能增益，那这个方面才是一种真正的无自性道。像这样的话，了知的空性而不废因果，在行持因果的时候呢啊，了知无自性，这个方面实际上它叫真正的空性的相。了知了这个空性的相之后呢，他实际上就找到了这个修行的方式了。也就是说在世俗地当中呢，出离心啊、大悲心、菩提心，或者该修的这些所有的方面都要修。那么在修的时候呢，应该知道他的本性完全无自性的啊，通过空性的摄受这样的法，从这个方面观察修行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真正的修道。那么就是说如果以前没有找到的话，如果通过听闻空性一旦发现这个道之后，那是非常欢喜的，非常高兴的，从这个时候他就找到了一种真正的正道，原这个正道修下去很快就可以得啊，得地很快就可以成佛。如果就是说没有找到这条道的话，要么就偏于长，要么就偏于断啊，根本就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真正的速成道。所以说呢，对于这样的菩萨来讲，那么就是要这个他的空性最大的功德利益就是找到了正道，找到了中道， 还原了诞生，还产生其他的很多功德，这个很多功德是下面的颂词当中要讲的。说这样的菩萨是可以宣讲真心的法器，当为比丘圣地。所以当为比丘，谁当为比丘呢？那就是这个善知识，那就是这个阿舍利啊，就可以对这个众生宣讲圣地，其圣意相如下说。那么这个圣意的相呢，以及万法啊，又说是这个非有非无啊，非空非显啊，或者就是说是一切的这个有无是非都断掉了这样的圣意相，一切不圆的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空性的相呢啊，如下宣讲啊，就是在第六品当中主要叫宣讲这样一种问题啊。所以这个以上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认定法器的问题啊，对于这个法器方面一定要认定。而且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样的颂词呢，一方面我们就知道呢，它主要是一个上师传法的时候，他怎么样去这个认定他的弟子是不是这个空性的法器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认知啊，对于现在凡夫人来讲没办法认知的。但是就像这样出没出现的像呢，目前为止没看到过一个啊，我是没看到过一个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不要确定。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个共同的像，就像前面钟大师所讲的一样，钟大师所讲的一个就是讲到了这个，如果能够不为善知识教也，这个是做到了啊，这个很多就说是这个基本上所有道友做得到这个，能够做到这个，那就是可以重新植入空性的这个能够重新植入空性的这个法器。这个方面呢，就是一个能够讲空性的一种啊一种标准啊，这些都是一种殊胜的法器。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当然就是说我自己是不是有法器呢，一对照的时候根本没有，确实是呢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内心殊殊发欢喜，也许有的时候发欢喜了啊，但是殊殊发欢喜这个，而且有喜是内流住啊，哭倒是哭了很多次，但是就是原空性而流泪的好像还没有过，现在的话好像没有过的。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确实还是非常惭愧的。周身毛孔自动术这个也没有过，有的时候非常恐怖的时候好像是有这个，但是这个不是这样的一种，主要是就是说这个地方要讲空性，这个没有。但是还有一条呢，就是对上师是上师的上师的教也呢，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很微细的角度不敢说，就粗大的方面呢啊，粗大的方面就是说是啊，就是说是大的没有的啊，也许有一两次上次不高兴的，我想起来有一两次上次不欢喜的事情。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好像就是说是很大的这些让上次不高兴的事情，我要严重违背上次上次是教员的这个方面还没有。所以要对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倒差不多啊，反正也许你们在私下里啊这些都哭过的啊，空心啊这些都有的，但是我是没看到啊，我只是说刚才我没见而已，没见不一定没有。但是就是一个总的相呢，我们都是一直上师的，而且对上师有信心。然后这样呢，上师安排说你讲入中论，大家听入中论。那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一个传讲啊，一个讲文的基础啊，一个讲文的因缘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说，我们都可以从表面上来看的时候，都可以重新植入空性。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啊，就很殊胜的，或者就是很有必要的一种这个一种这样一种方便。所以从现在我们呢，就说是从我自己来讲，也对这个空性方面呢，还是就是说有兴趣啊，有些不敢说有很大的这个信心，有兴趣是有的。啊，因为从他道理方面就讲这方面有时候呢稍微了知一点，那么就是说是，但是呢还是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方式吧，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还是对这个空性的问题还是要再再的这个讲闻啊，再再的去抉择力图，在相续当中呢早日成为一种真正的法器。如果真正法器成就之后呢，一些观修空性很容易相应，那么后面的功德就自然引发了，就是这样一种问题。今天呢讲了这个地方。